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位学汉语的德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推波助澜，掀风作浪，而且还是一浪高过一浪。如同孙猴子大闹天宫一样，他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苦心制造出来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枷锁都砸得稀烂。他把毛泽东比作是希特勒，还戏称他为毛胖胖，把毛泽东时代的偶像今天又被习近平推上前台的雷锋说成是既可爱又可怜。他把孔庆东以及司马南之类的新左派批得体无完肤，他因此也遭到中国官媒以及毛左派们的大规模的攻击。他的祖宗十八代都遭受株连，他与他的父母都受到死亡威胁。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德国小伙子偃旗息鼓，反而使他更加斗志昂扬。被中国国内的微博驱逐之后，他又在 YouTube 视频网站大显身手。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发表视频，对发生在中国以及欧洲的时事做评论。他选择的角度独特，目光犀利，再加上能够操一口比中国人还流利的汉语，他的评论既风趣幽默又思维敏锐，使他在视频网站上粉丝成群。为了继续跟踪他的评论，许多中国国内的网民不得不走上了翻墙的道路，因为这位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德国人说出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他已经成为成千上万名被封口的中国人的代言人。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批评中国政府时，他的回答是，之所以要批评是因为喜欢中国，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老百姓走向民主。难怪有网民会这样在他的网上留言，我作为中国人还不如外国人为中国的觉醒做得多，实在感到惭愧。这位德国人的名字叫雷克，他自称是老雷，还自己调侃说是一位自带干粮的五毛。本台有幸联系到目前正在德国专心写书的雷克，请他就五毛、养五毛等概念，以及与他一样受到中国官媒以及网民攻击的法国记者高杰事件谈谈他的看法。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法广的采访。那么雷克，我想请你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虽然我想我们法广的听众呢绝大多数都应该知道你的名字，但是呢还是想请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我叫雷克，我34岁，本来可以说成名吧，是08年的时候徒步，本来的计划是从北京走到德国，结果走到新疆里不想走了，拍了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稍微火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出书、玩微博、玩 Twitter、Facebook 什么的，然后就稍微有一点小名气了。后来开始在中国网络上谈论一些时政，然后就完全变了，就再也不说那些旅行的事儿，就一直说一些时政的事儿，一些政治的事儿。再后来就觉得，因为很多人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攻击我嘛，就变成了稍微有点讽刺的那种感觉，就拍一些视频，讽刺一些可能一些五毛啊，一些自干五啊或者啥，然后那个还是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挺受欢迎的，后来就被和谐了，就被封号了，就不存在了，就是这样。
嗯，您是原来从中国网络上的一个热门人物，逐渐成为一个五毛攻击的对象啊。你自己也自称自己是养五毛啊，你怎么看这个五毛这个职业？其实在中国，五毛是中国人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职业，跟别的职业没有什么区别。你怎么理解这个？
我说自己是养五毛，或者是养自干五，或者啥，都是讽刺嘛，都是一种自我讽刺，就或者是其实也是讽刺他们嘛。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立场，如果说别人能收买你的话呢，我很难再尊重你的，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做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吧，还是要有自己立场，这个立场可以是错的，也可以是比较傻的或者啥，但是必须是自己的，不能是其他人的。当我碰到那种网上的那种奇葩或者啥，我就很喜欢用这种语气，比如说我说我是养五毛，我反正没有自己的立场或者啥，就去讽刺他们，就是这样的。
嗯，但是其实现在在西方也确实有一些养五毛， 就这些人呢，自称为是学者或者是记者。比如说这次这个法国的那个《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被中国政府驱逐，中国媒体就报道说有法国资深记者也批评这个高捷的立场等等。那这些资深记者其实呢，在法国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人是养五毛，为了某种经济利益啊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也有的人是真的是这么想，但是我想这些人的数目并不多。那养五毛的队伍好像现在越来越壮大，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要小心点，就是包括在国内，我们说五毛，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觉得对方真的是五毛，就是我们说五毛是一个收过政府的钱的人，他是因为收了钱，所以说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话。但是其实很多我们碰到的人其实是自干五，是那种自带干粮的五毛，是不收钱的五毛。然后我觉得那些你说的那些养五毛有可能有一部分收了钱，但是我无法证明。然后他因为什么理由说那种话我也不知道。我想很多很多可能是他确实不了解，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的过程吧。
嗯，
我对中国的了解的过程，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慕尼黑大学读汉学，那是2003年的时候，我是完全偶然的开始学这个汉学。就汉学就是不只是普通话，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政治啊。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一点了解也没有，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长得都差不多，吃的是米饭，有一个毛泽东，有一个长城，有一个李小龙，就这些，真的就这些。特别无知，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都很可怜，非常可怜，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穿的都一样的，没有什么娱乐的东西，就是需要被不知道就需要被解放，就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无知。到了中国之后呢，我发现哇，太棒了，这个地方吃的比我们德国好的太多了，知道吗？就是你不是在法国吗？法国这个我觉得美食文化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中国好，在吃的方面。然后我觉得中国人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民族。然后其实他们比如说玩这个词儿，对吧？中国人一直嘴上说玩，欧洲人没有这个词儿，谁会跟你说 play jouer on va jouer on bouge 对吧？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到了中国之后，我就哇，我所有之前的那些想法都是错的。其实中国人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好，然后就是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在北京，我在一个很有钱的一个首都，我在海淀区，都是学生，都是一些帅哥美女玩的手机，然后我还在电影学院，那个环境很好的，有的时候去旅行也去一些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些旅游区或者啥，去一个桂林啊，去一个什么广州或者啥，就没有觉得中国有什么不好的。后来中文变好了之后，去的更多的地方就发现了，哎，确实有问题存在。但是我想很多那些我所谓的养五毛，他可能就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
嗯，
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外国人圈子里面，然后他觉得喂，这个北京不是很自由吗？上海不是很自由吗？我想干嘛就干嘛呀。我可能上不了一个 Facebook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国内这些娱乐的东西很多，中国人很友好，其实也很有钱，整个中国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外国媒体说的那么不好。我还是为他说两句，他根本没有看到那些向下那些严重的那些污染的地方，那些失业率很高的地方，那些让人绝望的那些事情，他根本没有看到。所以说他就到了那个阶段，就开始说：“哎呀，反正也不止中国有问题，西方也有问题，然后政府也挺好的，然后政府也很努力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那样，知道吗？
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法国记者，他其实也就是刚才跟你说的那样，他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中文也说得很棒。那他也就是跟你一样，特别关注关于一些西藏啊、新疆等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问题。你个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当然，西方舆论总的来说是支持他的，但是政府呢，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显得非常的软弱吧。 可以说。
我也看了他那篇报道，我觉得，而且我也在视频里面说过，我觉得写的有一小部分写的确实不太好，但是至于骂他吗？至于要他道歉吗？至于把他赶出去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我觉得他那篇有争议的那篇报道，我觉得他的语气，我确实，我个人我作为老雷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那个事实还是非常值得思考。就是他不是说新疆的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我们不能特别简单的就把他跟伊斯兰国连在一块儿，就说反正恐怖分子都差不多，然后所以说必须得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对吧？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他的，我就是觉得写的不是，从语气来说写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他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让我为中国政府比较担心，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他自信的时候，在他觉得舒服的时候，在他觉得他稳定的时候，他不会采用这么极端的一些手段去做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最近他的经济不行了，他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对他绝望了。他不是疯狂的在搞他的那个个人崇拜吗？什么习大大习大大，然后对包括国内的一些人权律师啊，一些记者，包括国外的，现在不是开始也比如说骂我呀，骂那个高迪啊或者啥，
骂索洛斯。
对，这到处都骂，到处抓，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希望国内的群众看到这些他的这些行为，觉得哇，他特别强大，他特别自信。其实我看他正好相反。如果说你自信的话，如果你管得好的话，你完全可以说，新疆这个问题我在管，然后我乐观，我觉得我这些手段都有效。管你一个什么记者怎么写，对吧？他不啊，他一个记者能惹他如此生气，那我觉得这个政府确实不稳定了。
最近几年来，西方对中国国内的人权等问题越来越沉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妥协。就最近而言，法国政府在其记者高杰遭到驱逐之后，只是表示遗憾，而并没有提出抗议。英国政府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伦敦时百般迁就的做法，曾经使不少英国人汗颜。那么作为对中西方两个世界都十分了解的雷克，对上述现象有何看法？
我觉得其实也特别说白了也特别适合我们西方的做事情的传统，就是对待非欧洲的地区的做法，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就是谁强我们跟谁，谁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什么好处我们就跟谁，讲这些什么人权或者啥所谓的西方，我们也没有说好到底谁属于，就是比如说日本属于西方吗？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欧洲，我觉得他其实主要管的是自己的利益，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义务去说啊，我为了中国百姓或者啥，我为了非洲百姓，他没有这个义务。我当然作为人，我还是希望他会那样做，我希望就是他可以不管或者是少一点管自己的利益，然后多一点管自己的一些原则、一些理想，但是他不，他就说啊，你想那我就跟你的。我觉得这个他过去都是那样的，当中国弱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利益，他就比如说八国联军的时候，他对你不客气，对吧？当中国强的时候，他就另外嘛一套道理。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没有什么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尤其英国那样。英国不是一直那样吗？
那你就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这是西方的一贯的做法。
对啊。就是这样，我们不是跟沙特阿拉伯也很好吗？那我们跟沙特阿拉伯是哥们儿，我们为啥要在中国那边闹？没啥好闹的，你不觉得奇怪吗？1971的时候，第一个的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也是最反共产党的总统，
对尼克松，
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总统，对吧？他不是自由派的，他不是那种特别温柔的一个什么 Carter 或者啥，他是 Nixon。所以说就完全特别清楚，其实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然后 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稍微成熟一点，然后就是多一点讲自己原则或者啥，讲人权或者是一些理想，但是政治我觉得这些比较悬。
嗯，你这么说使我想起来几年前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天，我在布鲁塞尔见到那个 Umberto Eco，你还记得吗？
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啊。
是吗？你最喜欢？
哇，你见过他呀？
我见过他，但是我是就是诺奖公布的前一天，我说如果刘晓波能得奖的话，他能够给我说几句的话，那太好了。我就去采访他，我说你能不能就这个刘晓波的事儿说几句？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欧盟和中国一起举办的一个就是文化峰会。有很多新华社的中国国内的官员在场，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不想说什么。我说你可是签了那个全球百名著名作家为刘晓波呼吁的，我说你可是签了字的，我说你应该做个表态吧。他就跟我说这个人权中国的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那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应该由你们中国人自己来建设，不是我们西方人的事情。
我的偶像，我真的好喜欢他，知道吗？就是我一直怕，因为他不是特别老吗？我一直怕他会去世，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这个说法非常的冷漠哈，非常的让人失望。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确实想，知道吗？就是作为西方人，比如说我哈，我有一个选择，我可以把中国人当猪。就完全就赚他的钱，当一个哈老外，一直说啊中国好，中国好，我好喜欢中国文化，我可以那样过很幸福的日子，你信不信？
当
然可以，对不对？
像以你的才能，我想是很容易的。
不是什么才能的事，是能不能卖乖，知道吗？就是这样，卖萌就 OK 了。但是我选择不，我觉得我不是为了惹谁，知道吗？我不是为了。la provocation 或者啥，我是心里话，知道吗？我说这个毛泽东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屠夫，那是我心里话，是我学了汉学之后我才会这样说。我说了之后呢，很多人骂我，那我觉得我要不要不说了？就是其实你作为西方人呢，你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事儿是中国人自己的，然后反正如果说你敢说，比如说你敢写一些利普苏拉的那种报道或者啥，你反而还被骂。那要不要不写了？要不要让他们自己解决？因为你想这个中国体制它什么时候崩溃了，它肯定会说那不是我党的错，那是西方人的错，你明白吗？就是再怎么样都是我们的错，那要不要完全不说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种想法，不是说我觉得那样对，但是他的心理我可以理解，就是有点那种你看着外面大街上有一个人殴打另外一个人，你去帮忙，然后被殴打的那个人他还骂你，对吧？那你就说那好吧，那我就不管了，不管了算了，你自己解决，你去连一个无数或者啥，我们再看看吧，反正我不管了。我在微博上面被骂，你不知道被骂得多厉害，知道吗？被骂了我母亲，我父亲，我祖宗十八代，要杀我，给我家打电话，说我住哪要杀我什么的。我那个时候我想，哦，可惜我没有把你们当猪，知道吗？
对，您说您举的例子非常的形象，因为中国政府经常说的就是中国的事情不用你们外国人来管，就是你们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他非常成功的宣传了一个他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对着西方作为一个民族，他是这样宣传的。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们首先西方所谓的西方都不存在，你作为一个法国人，你跟西班牙人跟英国人跟德国人跟比利时人，你不是天天嘲笑比利时人吗？那没有什么特别那种西方的那种特别团结那种概念，根本没有什么爱尔兰和英国他们互相不喜欢的，苏格兰和英国不喜欢呀，或者英格兰，对吧？什么美国呀，我们欧洲人不是对他们特别有意见吗？他首先把西方化成了一个团结的那种群体，然后再说我们是对着中国人中华，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或者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希望这个中国百姓他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不是说非要一下子民主，不是说很多人会说那样会乱吗？我也觉得可能可以慢慢来嘛，可以先一个深圳呐、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北京或者啥，先地方地区 搞少那种小规模的那种民主也可以，但是首先你可不可以搞一点法治嘛？你就是完全是我们欧洲啊，也不完美，对吧？你在法国你也知道，天天拉盖夫，谁拉盖夫，然后metro 也一样盖夫，对吧？就是那种索里加克切或者啥，也让人烦死了。但是最起码我们是法治，有游戏规则说好了，然后就按照这些规则玩。中国是啥？中国乱七八糟的。你有钱，你有什么关系？你跟习近平是哥们儿，那你什么？你所有的一切都特别顺利。你跟他是对着干的。比如说现在周永康，你讲讲，五年前你试试在中国大街上骂周永康，你进去了，你再也出不来。但是现在我随便骂呀，为啥呀？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中国政府他有一点良心的话呢，他先搞一点法治，我们再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西方对着中华，而是希望它真的是一个中华，而不是说一个苏联式的那种共产党，一个西方化的一个共产党在那跟中国人说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外面有敌人，什么敌人呢？
感谢雷克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